主，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，也求主来顾念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天，也求主来赦免我们前面在你面前的一切的过犯。今天我们再一起来领受从你而来的玛纳，你当时在旷野里面如何去喂养你的以色列民，你今天也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。当我们领受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能够化为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能够活出你这样荣美的形象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继续来托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利米歌一共五章，今天是第五章，接近尾声。第五章的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这个我们容易明白，纪念就是记得住，不要忘记了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求神来纪念，纪念我们受众的功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，求神不要忘记。而是他们是求神不要忘记他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，就观看，就查看，也是查看，要记在心里面。他为什么发出这样一个呼求呢？因为他们现在在这儿一个遭难的日子，他们想到的是求神不要忘记。那其实耶和华旨意，我的理解，如果神忘记了，那就等于神任凭了，就是求神也不要任凭我们。我们今天也需要求神不要忘记我们所受的遭的这些苦难，包括我们所受的逼迫，被魔鬼撒旦试探。神记得，他就会保守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如果神忘记了，那可能就意味着神任凭我们，那是我们得到一个神的最大的惩罚。我们所以不要落在那样光景里面。第二节说，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，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。下面从整个第二节到第十八节，这就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诉苦，诉说自己的苦难。我们的产业，这个产业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的产业那就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。那现在他们的产业迦南地归在了外邦人的手里面，房屋也归入了外路人，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一无所有，遭受这样的一个击打以后，我们是无父的孤儿，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，没有父亲的孤儿，没有丈夫的妻子，那都这是失去了依靠。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是神常常把这些选民当作他自己的儿子，就像今天我们一样，神是他们的父。那作为以色列这个群体，就像我们现在是教会，作为这群体，那么神常常把这个以色列群体这个民族比喻作他的妻子，那么神就是他们的丈夫。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以色列的人呢，失去了父亲，那么这整个以色列民失去了丈夫一样，变成了寡妇，就没有依靠了，失去了神的看顾。第四节，我们出钱才得水喝，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。他们当时在自己的这个应许之地，那么所有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，以色列人可以尽情的享受。那个时候可能喝一口水就觉得很容易，那么其他的生活是无忧的，但是现在竟然就是喝水也得花钱去买，那个财也得从别人手里面去买。这就意味着 也就是说，以前他们生活上的供应是充足的。在旷野四十年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是衣服不破鞋不坏，但是今天却要付上特别昂贵的代价才能糊口。所以这是一个从天上到地下的一个这样一个180度的转变。第五节，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向顶上，我们疲乏不得歇息。追赶我们的，那就是那些仇敌。那么到了我们的景象上，就是在当时有个习俗，一个人被人踩在脚底下，踩到脖子上面的时候，这是这个人受到了极大的凌辱。这个意思也就是现在是被人征服， 被人践踏，被人奴役，得不到安息。我们安息到神的里面，我们一定有神的话语，有神的供应，但是现在他们没有这样的安息。第六节，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，为要得粮吃饱。他们当时为了逃避神的管教，往往去寻求人的帮助，去寻求埃及人、亚述人，寻求这些周围的列国。这就是人到了这个光景啊，他想不起神来，为了得粮吃饱，去寻求人的帮助，而不是到神的跟前。他下面第七节就说：“我们列祖犯罪，而今不在了，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。”这个在《申命记》里面，前面就提到过，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或者一个条例，就说在《申命记》的5:9-10，说你们如果是得罪我，那我必追讨你们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那神的祝福呢是千代万代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应许。所以我们如果犯了罪以后，不仅我们自己要接受神的惩罚，而且我们可能会祸及我们的子孙。那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，好像有点过去那个株连九族的一个意味。那现在我们好多国家的法律已经没有这样一条，所以一个人犯罪肆意妄为，自己贪污那么多的钱，那么他自己可以坐几年牢，自己的孩子这些家里面可以享受。如果是真的能够祸及子孙的话，我想是好多人会收敛一些。这是神定下的旨意，所以他们列祖犯下罪，虽然列祖今天不在了，但是这些子孙仍然在担当他们的罪孽。那其实这些子孙他们身上仍然在犯罪，因为这个罪正是会遗传的。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这个罪就遗传下来，罪不仅会遗传，而且会传染。如果我们周围当中有一个人犯罪，做那些不该做的事，其他人往往会效仿。我们说你孩子从小到大学好不容易教，学坏不用教，没有一个人孩子从小就是大人教他如何去学坏，如何去祸害别人，没有。但是这个坏就不用教就学坏了，所以这个罪是会传染的。那么这里边神有个律法，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不仅自己要承担，而且我们的子孙也可能要承担。第八节，奴仆辖制我们，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。以前他们是何等的身份，那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当中的，是众民所仰望的，对其他的列邦是羡慕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却落得这样一个地步，以前是他们的奴仆，是他们的侍奉他们，现在翻过来欺压他们，辖制他们，被人辖制，而且没有人去救他们，没有人去救，就陷在一个绝望当中。第九节，因为旷野的刀剑，我们冒着血才得粮食。这说明生活是何等的艰难。他们可能从很远的地方去运送粮食或是买粮食，但是会在旷野里面就会遇到刀剑，遇到强盗去抢劫，所以这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才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生命。因饥饿燥热，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。饥饿燥热难耐，最后就是这个变得骨瘦如柴，人瘦了以后他的皮肤自然会变黑，就比喻缺乏营养。人缺乏营养时候就会这个身体就会瘦弱下来。我们灵里面如果缺乏营养，缺乏这个玛纳，缺乏神的话，神的粮，我们这个灵命就会瘦下来，可能也是这个黑如炉。所以我们真的是 每天到神面前来领受从他赐下来的玛纳，让我们能够得以饱足。敌人在西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，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，少年人抗磨石，孩童被木材都绊跌了。那么11到13节，说明犹大的遭受的前所未有的侮辱。敌人在西安光天化日之下，那玷污妇人，玷污处女，首领那是他们的领袖，被抓起来以后吊起来，吊他们的手，那就可能意味着他们这些首领被处决以后吊起来，让众人去看，来死了以后也被羞辱。第14节，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，少年人不再作乐，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，跳舞变为悲哀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就是以色列的就各个城市的门口啊，在过去那是一个商议大事的地方，大家有什么事往往到城门口去商议。但是现在呢，城门口这些老年人断绝了，少年人也不再作乐了，所有心中的这个快乐都止息了，跳舞也变成悲哀了。跳舞是欢乐的，现在都是哭嚎，说明犹大全地不再有往日的那些欢声笑语，现在完全处在一个苦难当中。第16节，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，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冠冕这代表一个人的荣耀，代表一个人的尊严。那冠冕从头上落下来，也就是这个荣耀和尊严都失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知道是我们犯罪了，我们有祸了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红，我们的眼睛红花，西安山荒凉，野狗行在其上。这些事我们心里发红，就是这些事使我们心里面发红，就因为这些事我们现在是心里面发红，眼睛红花。心里面发红，那就是心情特别沉重，心情非常难过。眼睛发红，那就是看不见前面的东西，看不见希望。在这样一个苦难当中，他们看不到希望，整个西安山荒凉了，那整个犹大遍地都是荒凉，最后就是野狗出没。那从这个11节到第18节，整个是犹大的这个百姓的群体向神来诉说自己的这个苦难，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犯罪，也因为祖先的罪。从他们的祖先到他们自己，这几代人没有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悔罪，活在罪里面。在这个时候他们说，求神你不要忘记，求神不要忘记，那就求神来记起来他们所受的苦难，他们愿意到神面前，那求神来复兴他们。所以下面第19节到后面是求神来复兴，来更新他们的日子，让他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盼望。在苦难当中，神往往给人以盼望。第19节，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这是他们对神的一个非常深的认识，神的宝座在哪里，神就在哪里，意味着神的同在，而神是永永远远的。他们在艰难当中开始仰望神。第20节，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，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这句话不是质问神，不是责备神，说你为什么永远忘记我们，许久离弃我们，就意思就是因为自己，你什么时候来停止你的惩罚呢？你不能老是这永远这儿就这儿下去，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，忘记了你对我们惩罚。你这儿惩罚降下来以后，你忘了以后，我们一直在这儿承受。你什么时候能停止呢？我们落在这个管教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向神这样呼求：神啊，你什么时候挪去你的惩罚？我们错了。21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，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。他们现在知道说求神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才能够回转。真的，我们能够回转也是神的恩典。如果神他不愿意重新接纳我们，神没有那种永远的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很难再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甚至就不可能回到神面前，如果神不爱我们的话。因为神的爱耶稣基督定是在十字架上，他拯救了我们，赐下这点救恩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没有生这样的一份爱，我们根本连到他面前回转的机会都不可能抓住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。那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只需要我们回应，我们信，我们就可以了。说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。这个复兴那就是恢复更新，恢复更新我们的日子。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落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，求神把它更新恢复过来。恢复那么意味着以前曾经有过很美好的一个日子，像古时一样，就像他们以前的先祖和神之间非常密切的亲密的这种关系，回到那个日子当中，那是他们现在所期盼的，自己在不愿意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。说人呀，有时候在特别好的情况下容易麻木，只有到了这个环境当中才能够想起来那个多么的珍惜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在神特别恩待我们时候，我们有时候就得意忘形，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做也没关系，慢慢慢慢就滑落了，神的恩典就丢掉了。但是一旦遭受神的管教，我们才知道原来神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第二十二节最后一节，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这句话就不好理解了，不好理解，因为一个字儿是竟，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我们现在愿意向你回转，你怎么就全然弃绝我们？这个竟，如果看原文的话，就是除了如果怎么了以外，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除此以外，除非。我觉得如果是这个竟，如果译成除非，可能就更贴切这个上下文，这上面二十一节。你除非全然弃绝我们，就是神啊，求你让我们转回，你复兴我们，除非你弃绝我们。如果你弃绝我们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盼望了。但是他们知道神不会全然的弃绝，所以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盼望，神一定会顾念他们，因为他们现在愿意转回。所以二十二节一方面是对神充满了盼望，另一方面从眼前的处境好像看不到希望，他们在绝望当中祈求神。在我们把这个整个耶利米哀歌也分享完了，我们从耶利米哀歌五章的内容虽然不长，我们但是看到了神的怜悯，神心里面的那种忧伤，他本意根本不愿意去惩罚自己的选民，但是神是公义的，选民犯了错，神必然会追讨，那么追讨最后的目的，神仍然是愿意他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就人落到这个特别难的处境当中，常常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，如果知道现在是这个样子，那当初就不要那样去做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，后面的人总是在走前面那先人所走过的路，犯先人所犯的那些过错，日光之下并未兴事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离弃的神造成的。那么以色列现在落入如此狼狈的光景，不仅在外邦人面前没有好的见证， 更是羞辱了神。我们是荣耀神的，我们是本身神的荣耀，神拣选我，我们在地上要荣耀神，荣耀神，要活出那个神，那个神给我们的生命来，让那些不信神人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是属于神的，他们会用另眼看待，是用羡慕的眼光去看我们啊，原来信神如此的好，他们愿意也愿意归向神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美好的见证，我们不停的犯罪，那我们前面走后面被人戳脊梁骨，那不是戳我们的脊梁骨，是戳神的脊梁骨，所以我们离弃神。以色列人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根本不是好的见证。他们本来有尊贵的令人羡慕的那个地位，但是现在沦为被人践踏的一个对象，这很可怜，很可怜。以色列他们在苦难当中挣扎，在挣扎当中寻求出路。我们在这苦难当中，我们一定是寻求出路，但是寻求出路是去哪儿找？到人的跟前找出路，还是到神的跟前？这决定于我们自己。所以，我们往往在如果是在苦难当中，你的灵性能够复兴起来，那可能我们就会能想到我们要到神的跟前。如果我们的灵还是麻木的，还在那个低谷非常低谷的里面去寻找的话，很可能去寻求人。所以我们心里面，如果我们始终有神的粮供应我们，我们即使是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但是我们仍然会想到我们要到神的跟前。那以色列我们看到，从犹大国最后的那几年，那几十年，他们就是落到那样空境当中，灵性麻木，寻找出路是没问题，是对的，但是这个路找错了，在人的跟前寻找出路，找埃及，找周围的那些列国去帮忙。直到最后，神把他们放到这一个最后环境当中，整个国家毁灭，人被拔出，才知道如果不依靠神，连回转的能力都没有。就像21节提到的，这是他们非常深的认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靠神，我们连到他面前的这个能力都不会有。所以人唯一的出路和盼望就是神，唯有靠神的恩典，凭着信心才能走在这条路上。说这条路真的很难走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个体验，太难走了。之所以难走，因为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累，常常旁边在魔鬼撒旦不停地在搅扰我们。所以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力量的介入，外界势力的介入，使我们很难走这条路。所以这条路是一条窄路，但是我们如果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仅仅依靠神，有神从神而来的这个灵粮不断的供应我们，我们有属灵的看见，有属灵的分辨的能力，最后即使跌跌撞撞的，我们也能够穿过那个跨越那个窄门到神的家里面。这是耶利米艾格给我们的一些警醒，我们真的时时刻刻不要忘记，我们虽然现在活在这个和平的环境当中，好像这些一帆风顺的，实际上那个好多的东西都在暗中涌流，撒旦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寻求神，不能懈怠。我们可能这一天我们不去读神的话语，也许没看不出什么来，两天不读看不出什么，几天不读我们一定会麻木下来，一定会懒惰下来。人的懒惰形成一个惯性，越懒真的是最后越懒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走到这条神赐给我们的路上，我们不要放弃，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